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 39.76米。现在是2月7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继续访问亚太地区，说美军优势在于盟友伙伴多。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东北亚，谋求重新聚焦北韩核问题。美国即将宣布对北韩实施最严厉以及最有力的经济制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时说，五角大楼的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和俄罗斯。有鉴于中俄两国对美国安全和繁荣造成的威胁规模和影响，他呼吁美国国会致力于为美军增加经费。
We recogniz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s once again a reality. We will continue to prosecute.
马蒂斯强调，呢啲国家都系代以民主制、自由以及资本主义嘅威胁。佢强调，呢啲团体都希望以独裁统治嘅方式维持世界安全同执行。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军最高级别军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寻求巩固和发展军事盟友与伙伴关系。邓福德2月1号启程，3号到6号访问了条约军事盟国澳大利亚，星期二抵达另一个条约同盟国泰国。他说泰国在地区海上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和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泰国2014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美军减少了与泰国军方的互动。曼谷当局计划今年较晚时候举行自由选举，美泰两个国家重启军事互动。在星期二离开澳大利亚之前，邓福德上将视察了轮调部署在达尔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对官兵说，你们部署在这里向我们的盟友和潜在对手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资讯。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东北亚地区访问，试图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焦在北韩核问题上。同时，一个人数众多的北韩代表团抵达南韩，准备参加在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并立即成为国际与当地传媒捕捉的焦点。彭斯2月7号星期三先访问了日本防卫省，之后到首相官邸会见了安倍晋三。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重申了北韩核武器与弹道导弹专案对日本、对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威胁，并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对平壤当局实施联合国制裁。彭斯计划星期四在南韩会见总统文在寅，之后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即将宣布对北韩实施最严厉、最有力的经济制裁。彭斯在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对北韩的压力，直到北韩彻底放弃他的核弹道导弹计划。副总统彭斯正在东北亚进行多国访问的期间，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彭斯说，我们将会在那里为我们的运动员加油，同时也将在那里和盟友站在一起，提醒世人北韩是地球上最暴虐和压迫人民的政权。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正如新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报告所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美国会坦然迎接这一场竞争。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2月6号星期二在加州圣达哥市出席一个海军年度会议时说，让我们不单止认识到我们将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运作，让我们也都拥抱这样一个事实。至于如何去赢得这一场竞争，沙纳汉说，这项国防战略和以往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对有关充满活力的军力部署和运用的描述，也就是美军如何能够更快而且和今日不同的方式有效分布军事资源。川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将会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格审查来到美国的移民与旅客，包括免签的旅客。 川普总统2月6日星期二下午3:40在白宫签署一个总统备忘录，责成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以及其他情报部门一起合作，以6个月的时间成立一个国家审查中心，来到审查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旅客。签署备忘录的过程不对传媒公开的，不过川普总统在与安全官员和执法人员会面谈论 MS-13 帮派分子问题时提到移民问题，并强调一定要建美国和墨西哥的高墙。他说
We need much better border mechanisms and much better border security. We need the wall. We're going to get the wall.
川普说，我们需要更加好的边境机制，更加好的边境安全，而且我们需要那埲墙，我们将会得到那埲墙，没有那埲墙，我们永远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开始筹划举行一次盛大阅兵仪式，展示美国军事实力。在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了川普总统要求举行大阅兵之后，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二晚间称，计划仍处于初期的阶段。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亦都证实举行阅兵仪式一事正在筹划当中噶。佢话川普总统非常支持美国伟大士兵，佢哋每日冒住生命危险保卫国家安全。佢已经要求国防部探讨举行一个庆典，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够喺庆典上表达佢哋嘅钦佩之情。莫桑比克否认佢违反咗联合国制裁。继续同北韩做生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较早前的报道说，北韩同莫桑比克签署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合同，通过外交渠道转送资金，并利用在莫桑比克沿海渔船的获利资助他的核项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说，如果国会不能够就更加严格限制移民通过新的立法，他不在意联邦政府再次关闭。川普总统说，如果我们不改变立法，不堵塞那些漏洞，让杀手进入美国继续杀戮，那就让联邦政府关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一份军方报告说需要巩固在西太平洋的基地。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在阿富汗北部扩大对塔利班的空袭。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说中俄两国是主要的战略优先考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星期二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时说，五角大楼的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和俄罗斯。有鉴于中俄两国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所造成的威胁规模和影响，马蒂斯呼吁美国国会致力于为美国军力增加经费，并且提供稳定的资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递交给军事委员会的证词当中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与众不同，他们被视作为是战略竞争对手。他还说他们是试图建构一个与他们专制模式一致的世界，并且寻求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以及是安全领域决策的否决权。马蒂斯的讲法呼应了国防部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的内容。在上个月19号公布的国防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是超过恐怖主义威胁。
We recogniz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s once again a reality.We will continue to prosecute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by with our allies.
马蒂斯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是知道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美国亦都会继续执行任务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最新的国防战略当中已经提到，大国竞争才是现时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焦点，而非是恐怖主义。对此，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直言，美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国际威胁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就是目标为破坏民主自由价值。
We have the list. China, Russia, North Korea, Iran, violent Islamist extremist groups. How do we confront those threats?
史密斯表示，美国是有一个名单，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美国是要怎样抵御这些的威胁保护国家，这些的威胁当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代以民主制、自由以及资本主义威胁，这些的团体都希望以独裁统治的方式维持世界安全以及是执行。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对于独裁统治应该是怎样有著略为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是民主体制以及代以政府最根本的威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了解这样的大背景，并且展开全面的抵抗，为民主以及自由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马蒂斯提到，国防部将会在下个星期向国会提出2019年财政年度的预算计划，内容将会在多项领域进行投资，包括太空以及是网络、核威胁力量、导弹防御、先进自动系统、人工智能，以及是为高水平军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专业军事教育。这些项目的主要目标就是重建美军实力，以应对快速发展的中俄军事力量。不过为了实现重建美军的目标，美国国会必须要尽速通过正式的政府预算，同时解决国防预算开支上限的问题。马蒂斯直言，不断以短期拨款法案来支撑政府运作将会大幅削弱美国军事力量，更加重创美国军队的士气。
I regret that without sustained predictable appropriations, my presence here today wastes your time.
马蒂斯严厉地表示，好遗憾，若然没有稳定可预知的拨款经费，他今日所出席的这场听证会都是在浪费时间。他还说，没有所需要的经费资源，任何战略都无法存在。马蒂斯还引述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的讲话，美国不可忽略中国和俄罗斯在核武以及是传统武器上的研发以及是投资。马蒂斯表示，美国在各个作战领域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受到侵蚀，包括是空中、陆地、海上、太空以及网络领域。在短期拨款法案以及是缩减预算的限制之下，美国的优势持续在缩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话，针对塔利班武装的新空袭扩大到阿富汗北部靠近中国和塔吉克斯坦边境的地方。空袭的目的是摧毁塔利班反叛武装的收入来源、训练设施以及他们的支援网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在伊斯兰堡的报道。
去年11月，美军根据川普总统的阿富汗新战略展开了空袭，最初的目标集中于与塔利班有联系的位于赫尔曼德省的生产麻醉品的作坊。该省位于阿富汗南方，是阿富汗面积最大的省份。美军在那里进行空袭的目的是切断反叛分子的收入渠道。美军2月6号星期二宣布，在过去的96小时里面，美军进行空中行动，打击巴达克上省的塔利班训练设施，阻止恐怖分子在那里靠近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地方进行恐怖活动的规划和演练。声明说，空袭亦捣毁反叛分子从阿富汗国防军那里盗窃的汽车，那些汽车正在被改装为可以用来进行爆炸的装置。在这个冬季，阿富汗保安部队在美国和北约伙伴的支持下，持续在战场上对塔利班施加压力，以阻止塔利班反叛武装在今后几星期战斗再度激烈起来之前，重新集结和重新招兵买马。在本星期美军发动空袭之前，塔利班宣布人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组照片，显示反叛武装在雪地中的训练营。塔利班没有指明那些营地的名称和所在地，但是阿富汗北部省份，其中包括巴达克上冬天都是落雪的。在空袭期间，美国空军一架 B-52 和温层堡垒轰炸机对塔利班阵地投放24枚精确制导的炸弹。美国军方说，这个是 B-52 轰炸机投放精确制导炸弹的记录。而同时星期二美军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军方表示，自从战役开始以来，美军的轰炸和阿富汗军队特种部队配合，一举摧毁塔利班3000多万美元的收入。 赫尔曼德省是全世界的罂粟主要产区之一，该省有14个区，其中大部分在塔利班控制之下或者正在被争夺。阿富汗保安部队在美国和北约伙伴的支持下，在整个冬天在战场上保持对塔利班的压力，以阻止在未来几星期战斗再度激烈起来之前，塔利班武装重新集结。在阿富汗的美国和北约支援力量的总指挥约翰尼科尔森将军说，塔利班无处逃遁，恐怖分子团伙试图给阿富汗带来损害和大破坏，他们将没有避风港。美军最近相隔三年在阿富汗重新部署了10架地面攻击机机群，这些攻击机加强空袭行动。星期一，美国军方宣布将近4000人的新培训和正在培训的一批阿富汗特集队成员将在春季加入阿富汗特种部队。在美军如此宣扬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川普总统上星期表示，他已经排除与塔利班进行和谈的可能。他指出，最近塔利班在喀布尔进行致命性袭击，他誓言将在战场上击败反叛分子。在上个周末，阿富汗总统加尼亦誓言不会同策划暴力袭击的塔利班组织谈判，并许诺将袭击者绳之于法。在被问到对阿富汗总统的这番话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塔利班方面拒绝发表直接评论，只是嘲笑他是美国人的傀儡。塔利班的发言人穆贾希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重申，塔利班认为阿富汗战争的结局的决定权在美国方面。分析家表示，阿富汗和平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渺茫，美军加强行动，加上塔利班更为大胆和反抗，这种局面显示阿富汗平民、保安部队和外国部队的伤亡人数很有可能上升。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亚洲项目副主任迈克尔·富格尔曼告诫说，他担心今年夏天的战斗季节可能是阿富汗长时间以来死伤最多的季节。美国军方最新的评估是，塔利班已经控制或者正在争夺的地盘点阿富汗国土的 44%。 塔利班反叛武装2017年被阿富汗政府武装造成重大伤亡。美国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说，去年有多达10000名阿富汗军人牺牲，阿富汗国防部最近禁止美国公布详细的伤亡和减员情况，以及阿富汗保安部队所面临的其他内部挑战。联合国亦记录了2017年阿富汗的平民伤亡人数创下新高。上个月与阿富汗冲突有关的暴力冲突在阿富汗各地发生，据报道那些冲突导致2000人伤亡，其中包括1200人死亡。阿富汗新闻社本星期一发表一篇文章说，伤亡人数亦包括塔利班激进分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法尼报道。
一份新发表的美国空军研究报告说，中国正在发展的传统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如果经过大量部署的话，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提供解放军对美国以及美国盟友在西太平洋基地发动突袭攻击的能力，所以美国必须要提升基地防御能力去应付这种导弹攻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退役空军中教托马斯·麦海布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研究所1月份的米切尔论坛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威胁应该被视为是区域潜在的革命性的军事发展。报告当中指出，虽然目前中国实际上的敌意是很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相对稳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设香肠式的策略已证明是有效，亦都未涉及直接使用军事胁迫。不过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部署大量弹道导弹，具备是携带巡航导弹能力的现代化飞机，使到它的作战范围可以及于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在区域的基地，改变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同时亦都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定义海洋行为的规范，建立中国在区域的主导力量。报告表示，这种的威胁在位于中国本土的以及是所谓的第一岛链之间的地带最为显著，它是从日本本土延伸到东南亚。 报告当中表示，由于美国同佢嘅盟友响西太平洋嘅基地距离中国系好近，呢啲嘅基地对来袭嘅导弹警告能够系作出咗反应嘅时间好短，因此呢种嘅袭击好可能让基地里边大部分嘅飞机无用武之地，尤其系嚟自弹道导弹嘅攻击。报告当中又表示，数十年以来美军驻南韩基地的一直以备战前线状态操作，但是随着朝鲜半岛情势演变，西太平洋发生战争的风险亦都随之提高，政府以及军方决策高层亦都必须要考虑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飞机以及是军事设备现时亦都是在一个位于前线的状态，为此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报告又表示，中国可能发动的突袭包括使用不同组合的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是空对地导弹、遥控飞机，再配合网络袭击，甚至是特种作战部队以火箭弹以及是迫击炮的攻击。报告又表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取得俄罗斯第四代战机苏-27之后，中国发展自己第四代战机的速度即加快进展，现时中国自行设计以及建造的新军机包括歼-11以及是歼-10战机，歼-11携带的是 KD-88 空对地攻击导弹，射程是达到180至200公里，据报它的作战半径大约为是1400公里，可以涵盖全台湾所有基地、南韩、冲绳、大部分日本的本土。此外，中国亦都喺度发展具有匿踪性能的战机，或者是最近已经开始生产歼-20，据估计它的作战半径超过1800公里。报告亦都提到，美国以佢及佢嘅盟友响西太平洋依赖嘅空军基地，包括南韩、台湾以及日本在内，好多都未有经过强化，或者系只有少数具备足以遮蔽飞机嘅防御掩体。这个意味住美国以及佢嘅盟友嘅基地响面对一系列导弹袭击嘅防御能力可能系脆弱。美国无法预期第一岛链嘅基地能够提供美军赖以生存嘅庇护场所，因此，报告亦都认为，如果美国以及佢嘅盟国想要维持有效防御，就必须即刻开始为确保太平洋基地嘅存活率采取应对嘅准备，至少呢个可以减少中国采取先发制人攻击嘅有效性以及系诱因。而川普政府体现到呢个转变当中嘅威胁，亦都开始采取相应嘅作为，以及系美国嘅长期盟友日本以及南韩加强同盟关系。最近一个美国智库响于此全球十大风险的时候，将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地位空白列为是第一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为此而作出反驳，说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是枉费心机。他还说，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某些人或者是势力炒作也好，围堵也好，压制也好，一概都是枉费心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立森目前是对拉美五国进行访问的。之前他在美国德州大学发表演说时，就警告西半球国家要警惕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地区以外的国家。特立森说，拉美地区不需要那些只是谋求对自己人民有利的新殖民主义大国。中国外交部就说，美国的有关讲法是违背事实，亦是对拉美国家的不尊重。中国的官方媒体亦回应说，抹黑中国无助于改变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形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与西半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墨边境大量毒品交易以及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的打击而出现紧张之际，国务卿蒂勒森2月1日星期四启程对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和牙买加五国进行访问。任期在星期四刚好满一年的蒂勒森行前，在他的母校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他是在西半球处于一个重要时刻进行这次访问。他说这个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南美和加勒比在内的多样化地区是美国的优先考虑，原因不单止只是美国和这些国家在地理上的接近。他说，我们都有一个互相交织的历史和纪念表，我们的国家仍然反映新世界无限发现的乐观主义，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有着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处于我们信仰的核心，无论我们护照的颜色是什么。 替勒森在这次访问期间致力于推动该地区的良好管治，打击腐败，以及推动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因为在他看来，鼓励透明度、增加问责以及铲除腐败，对于在该地区创立稳固的经济、推动安全以及保护美国的价值观都是至关重要。他说，对人民负责的强大机构与政府亦能够确保他们的主权不受到现在正出现在西半球的潜在的掠夺式行为者。他说，中国就好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这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是实际上这个往往涉及用短期的获利来换取长期的依赖。替勒森说，中国正在利用他的经济外交将这个地区拉入到他的轨道，但是他说，中国提出来的总是有代价，经常是以国家主导的投资形式，由中国劳工承建项目，繁重的贷款以及不可持续的债务。他说，中国模式摄取宝贵的资源为他自己经济服务，经常是不顾当地的法律或者人权。他指出，中国现在是智利、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他说，这些贸易带来好处，但是很多中国人采用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亦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导致失业以及工人工资的减少。替勒森去年十月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首次提出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演讲时，亦对中国提出类似的批评。不过他这次更进一步直指中国在拉美搞新殖民主义。替勒森说，拉美人、拉美不需要那些只是谋求给自己人带来好处的新殖民主义大国。中国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使人联想到过去，过去不见得必须是这个半球的未来。在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批评的同时，替勒森说，美国的做法与中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他说，我们不谋求倾向一方的回报率短期交易，我们寻求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愿景的伙伴，来创造一个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半球。他说，美国的做法是基于互利的目标，来帮助双方的成长与发展变得更加繁荣，而且通过尊重国际法优先考虑我们伙伴的利益，并且保护我们价值观来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过他有关优先考虑美国的伙伴的利益的讲法和川普总统所讲的美国优先原则看来有些矛盾。除了对中国进行严厉的批评之外，替勒森亦表示，俄罗斯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存在亦令人震惊，说他继续向那些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不友好政权出售武器和军事装备。他警告说，我们地区必须做出努力，防范那些不反映该地区共有的基本价值观的遥远大国。替勒森的有关讲法令人联想起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他在演讲后亦被问到如何看待门罗主义。对此，替勒森回答说，有时候他觉得忘记了门罗主义的重要性，以及他对于这个半球与维持那些共同价值观方面的意义，所以他认为他在今日和他被提出的那一日是同样的相关。门罗主义是美国在1823年开始的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再次夺取殖民地的政策。当时门罗总统的政府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欧洲国家试图进一步控制北美或者是南美任何独立国家的努力，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的不友好表现。在替勒森对中国在拉美的做法提出批评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美方有关讲法完全违背事实，是对广大拉美国家的不尊重。针对替勒森的批评，华春莹星期五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他说，中国和拉美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双方的合作基于共同利益和互相需求，秉持的是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他还表示，中国既是拉美大宗商品的主要国际买家，亦进口了越来越多的拉美农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和拉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拉美突破发展瓶颈、改善民生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对拉美投资、金融合作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进行。针对替勒森所讲的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建设项目往往都是雇佣中国工人，甚至给当地带来失业的讲法，华春莹引用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字说，1995年至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拉美创造了180万个就业岗位。 华春莹仲表示，中国同拉美关系嘅发展唔针对、唔排斥任何第三方，亦唔影响第三方喺拉美嘅利益。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亦针对替勒森的有关讲法发表文章，说抹黑中国不能够帮助改变美国在拉美的坏形象，或者是阻止该其权的国家从其他地方寻求帮助来刺激经济增长。文章说，在过去一年，川普政府通过收紧移民规则、修建边境墙来阻压人口的流动，并谋求使贸易协议更有利于美国，而引发区域范围内的愤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发生地震导致人命伤亡之后，两岸各自向对方伸出救助之手，暂时缓和了台海航线争议引发的紧张。中国在南中国海升级通讯系统引发关注。美国亿万富翁博彩业大亨史提夫·韦恩辞去在永利度假村的行政总裁职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2月6号星期二半夜发生地震导致人员伤亡之后，台湾和中国大陆各自向对方伸出救助之手，暂时缓解了因为台海航线争议引发的紧张气氛。震央在花莲外海的 6.4 级强震导致至少4名台湾人死亡，同一名大陆游客严重受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很快将灾情通报了中国大陆各台办、海协会等部门，承诺会努力为受影响的大陆游客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提供协助，并表示会将最新的进展随时通知中国大陆方面。分析人士说，中国海军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提升电信系统合同，证实了北京加紧控制那道航道的意图，以获得科研、探索以及军事合作的优势。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一个海军舰队和三间中国最大的电信营运商签订了在帕拉塞尔群岛，亦即中国称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提升民用通讯系统的合同。新华社说，这些岛礁和珊瑚礁所在地区将会在5月份得到科资的服务。美国亿万富翁博彩业大亨史提夫·韦恩辞去了在永利度假村的行政总裁职务。不到两个星期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他被指控几十年期间一直都有不当的性行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详细描述了韦恩据称强迫集团员工和他发生性行为。一名美甲师指控韦恩在拉斯维加斯开始营运永利酒店后没多久，2005年强迫和他发生性关系。私营太空公司 SpaceX 太空探索星期二发射了该公司的最大火箭，火箭成功升空，将一辆樱桃红色的特斯拉跑车送入地球至火星的椭圆形轨道。这一枚猎鹰重型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金马迪太空中心发射，美国太空总署在1969年首度送太空人上月球的阿波罗11号任务亦都是在同一个发射架升空的。 SpaceX 公司行政总裁、高科技创业家埃隆·马斯克星期二在火箭升空前对记者说，他认为仅仅飞离发射台并没有将发射平台炸成碎片，那就已经是一个胜利。美国与西半球国家一起努力加大力度打击危害整个西半球的贩毒。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对哥伦比亚减少毒品种植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但是他在星期二说，关键在于成果。美国国务院称，美俄两国在2月5号这个截止日期满足了双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新起点设定的限制条件。专家表示，尽管莫斯科和华盛顿当局由于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以及叙利亚、克里米亚、乌克兰等问题导致裂痕扩大，两国仍然保持合作并遵守核监测和验证的义务。为了保护本地居民免受过度国际资本的威胁，新西兰今年推出一项禁令，禁止外国买家购买本国房地产。这项禁令旨在控制失控的房价，高房价使到很多新西兰人都无力置业。 据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当地时间2月3日前往拉达克以北约280公里的杜拉伯格育尔地视察了驻守在那里的印度边防官兵。鲍威尔星期一接替耶伦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是联储局会议大厅宣誓就任的，监誓人是联储局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无国界记者2月5日发表声明，敦促记者在2月28日之前停止使用中国的苹果 iCloud 云端服务，或者改变用户国家或区域设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和俄罗斯软实力的比较。我们亦会报道美中贸易委员会说中国严控数据管理不利网络的安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就美式开放对抗中国网络主权而展开的一个听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立法，企图恢复美国国务院主管网络事务的部门，对抗网络审查在全球的蔓延趋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月6日星期二举行听证，讨论如何通过外交努力确保互联网空间的开放。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通过网络外交法法案，该法案的目的之一是恢复国务院的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去年在重组美国国务院的过程中，关闭了国务院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将同网络有关的事务合并到国务院的经济和商业部门。国会两党都有议员认为特勒森的决定欠妥，他们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面临两大挑战，通过网络舆论活动干预西方国家政治选举的俄罗斯，以及正在推动网络主权概念的中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推行的网络主权观念强调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控制，这个与美国主张的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他认为网络主权的理念有正在扩张的趋势。罗伊斯议员说，他们最近在伊朗看到了这一种的趋势，伊朗政权切断了移动互联网的接入，并封锁或者命令公司切断那些伊朗人民用于自我组织和宣传抗议活动的社交媒体工具。独裁政权很希望使网络审查全球化，这个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长期以来在国内实行这样的审查，现在他们希望有道并帮助全世界的独裁政权做同样的事情。罗伊斯议员还说，美国的外交官的任务是使全世界抵制这一种狭隘类型的网络空间，保证使美国对开放、安全、创新的互联网愿景战胜乔治·奥威尔式的预兆。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网络问题仍然是国务院的一项主要重要事务。部门重组决定了为整合国务院的网络事务和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工作。美国与欧盟建立了有关数据传输和隐私保护的协议，美国国会正在推动提案，要加强美国和乌克兰的网络安全协调，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干涉。不过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还有必要加强国务院的网络事务职能，在众议院通过的网络外交法还需参议院进行表决，但目前参议院还未有议员提出对应的法案。如果网络外交法得以通过，国务院网络事务办公室恢复后的部门领导人的层级将升到大使级别。克里斯托弗·佩恩特是美国国务院最后一任网络事务协调员，在2017年离任。 他在听证会上表示支持恢复国务院的网络事务部门。佩恩特说，虽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大约在一年前推出国际战略，推行绝对主权的概念，中国亦都通过外交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合作，试图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盟，推进他们自己的网络空间观念。佩恩特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2011年成立的网络事务协调员办公室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纷纷跟进，建立了自己的对应机构，美国不应该在这一方面削弱职能。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星期一发表的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令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加容易受到侵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说，这些政策亦使企业难以互相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致使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对中国网络安全法在执行过程中在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领域排挤外国技术的做法表示担忧。他说，跨国企业采用国际技术平台，使系统和运作的效率、安全和互相操作性最大化。在全球网络里面，如果在某一个国家使用一种独特的技术，会增加企业计算机系统被渗透或者被破坏的风险。报告举例说，在中国运营风力发电机组的能源公司，需要就机组群的运作状况与全球总部保持持续的沟通，使国际团队能够应对停电并预防其他事故的发生。生产高科技互联网连接设备的公司需要访问设备中的数据，以便提供远程维护和维修服务。金融服务公司需要分析跨境数据，以预测消费趋势，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并识别潜在的非法交易。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者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中国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优先考虑。报告说，要求数据本地化，进行跨境数据流动安全审查，或者是使用中国国内的技术，对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和其他重要数据的安全效果不大，只是选择中国本土的服务提供商，而不去选择得到全球认证的产品和公司，会导致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性最终更有可能遭到侵害。欧亚集团地缘技术执行负责人保罗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信息网络一定会采用外国技术，但是网络软件和硬件来源地是政府考虑外国技术时的一个政治考量。美国国土安全部2017年9月强制指令禁止联邦机构使用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的软件产品，对卡巴斯基某些要员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表示担忧。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网络安全公司被认为与他们来源地的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个可以并的确会被人对他们产品的信心带来损害。卡巴斯基事件就说明这一点。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可能亦会有类似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公司亦是一样。另外，报告指出，在加密标准方面，中国的加密算法与国际通用的最佳做法不一致，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在金融行业。中国的网络与全球网络采用不同的加密标准，可能彼此无法兼容，这个可能会使中国境内的网络出现安全漏洞。报告表示，这些风险与中国加强信息技术安全的总体目标背道而驰，亦阻碍中国企业进军全球最大市场，成为国际化企业的脚步。 另外，按照中国目前的规定做法，外国公司被要求在进行跨境数据传播之前，需要明确取得个人的同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这个比有国际运营和沟通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带来巨大的监管负担。另外，在云端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使创新性云端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在中国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指出，外国企业如果要在中国提供云端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互联网数据中心许可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许可证以及互联网内容提供商许可证这三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者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有的云端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在中国企业发展都造成障碍。他说，这个是因为中国的云端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够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一个终端到另外一个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亦是难以持续。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苹果公司去年与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云上贵州将在中国大陆为苹果公司运营 iCloud 服务，并在中国建立第一个数据中心。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主数据中心将建在贵安新区，投资达10亿美元，计划在2020年投入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川普总统的国情之文当中，中国和俄罗斯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最近亦表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到他比俄罗斯更加有能力在美国等国家施加影响力。究竟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比较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不使用武力或者是强迫的情况下，劝说别的国家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现在这个概念在外交政策辩论中被广泛使用。一般来说，软实力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吸引力，比如一个国家的文化、文学、艺术作品、产品、生活方式等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是实力的一种体现，而实力除了看谁的军队或者是经济体量超过别的国家以外，他也要看看谁的故事更能吸引人心。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吴慧峰博士星期一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当公众谈论软实力的时候，他们一般想到的是实力的投放，例如一个国家制作了多少的电影，组织了多少的公共外交项目等等。但他试图从另一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吴慧峰说，如果你将软实力看作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或者是军事实力来影响别的国家的能力，这样大家都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是否将我们看作是我们而不是看作是他们。这种看法可能使到我们觉得认为国家之间相互对对方施加软实力的思考角度是错误的，而是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的一种软实力的关系。吴慧峰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们从外国人怎样看待一个国家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他们对一个国家感兴趣的话，他们会采取什么的行动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吴慧峰设计了一个衡量软实力的框架，即从看一个国家的电影，到去这个国家旅行，到这个国家求学， 到最终移民这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对一个人的吸引力。吴慧峰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数据库用这四个指标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软实力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从1990年到2015年俄罗斯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他不单止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而且这些移民来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吸引的移民要少，而且他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香港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在去俄罗斯和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数量上，在1980年代去前苏联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过去中国留学的人数。到了2015年，去俄罗斯和中国留学的人数相当。在外国参观者这个指标上，吴慧峰的研究显示，在1995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吸引的外国参观者超过了俄罗斯。不过排除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参观者的话，中国与俄罗斯吸引的外国人的人数相当。具体来讲，在2014年去俄罗斯的外国人达到3200万人次，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同年去中国的外国参观者达到1亿3000万人次，但是其中包括1亿人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参观者。在中国和俄罗斯电影所吸引的外国观看人数来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从1970年到1990年期间，很多国家进口前苏联制作的电影，但是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俄罗斯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电影制作国家。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香港是外国进口电影的主要来源地，但是之后香港和中国都是世界上主要的电影制作地。欧洲视听观察所估计，在2014年四个国家大约700万人看了俄罗斯主导的电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在2015年32个国家的6000万人观看了由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吴慧峰的结论是，俄罗斯具有相当大而且是稳定的软实力，尤其是在邻近国家。而中国的软实力从一个低的数据开始，在过去25年增长迅速。这个结论和中国近年来的动作是相符的。例如中国最近的一些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所谓的大外宣，宣扬中国文化，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2004年开始，中国在全球140个国家开办了1500多个孔子学院。但是中国在海外施加影响的努力在近年遭到了强烈的反弹。就在星期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敦促该州的一些学校终止与中国孔子学院的合作协议，原因是对中国政府日益强力推动利用孔子学院以及其他的手段来影响外国学术机构以及现有政策的批评性分析有越来越多的担忧。目前中国在美国总共开办了100多个孔子学院，另外还在美国的一些学校设有孔子教室。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特立森星期二访问哥伦比亚，推动执行和平协定以及压制毒品制造的措施。特立森星期二在秘鲁的时候承认，美国是毒品问题的部分原因，因为美国对阿片的巨大需求成为走私者眼中具吸引力的市场。特立森捍卫美国的贸易政策，主张双边贸易协定比一些区域贸易协定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立森的南美行重点在于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以及制裁委内瑞拉石油事业的可能性，这个是向专制领导人马杜罗施压，被政府重归民主的举措的一部分。特立森在秘鲁赞扬由12个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利马集团在调解委内瑞拉事务方面的努力。他说美国政府感谢秘鲁在利马集团发挥的领导力，以及秘鲁致力于与马杜罗政权和解的努力，鼓励政权回归宪法，使委内瑞拉人民的声音能够在挑选领导人的过程中被听见。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美国还未有完全拒绝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 TPP。 TPP 是亚洲几个国家与包括秘鲁等美洲国家的贸易协定，但是蒂勒森赞扬双边协定对美国的价值。他说美国在全球所有的23个贸易协定中有12个是在这个半球，所以美国已经拥有非常强而有力的贸易协定。蒂勒森在哥伦比亚敦促政府不鼓励谷柯种植，转而鼓励农民种植其他作物，以实现可以持续的生活方式。蒂勒森星期一在秘鲁的时候对记者说，他承认美国在毒品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他说美国是非法药物的最大消费国，所以必须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总统川普亦认同这一点，他推动了一个减少毒品需求的项目，因为这个需求带来的严重影响，亦准备好投入数十亿的资金来减少美国民众对毒品的需求。蒂勒森赞扬四月份要在秘鲁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议程，该议程包括处理犯罪与贪腐。美国总统川普仲未有决定是否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分析人士和媒体都讨论这个是否作为一宗标志性的事件。于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成为一个转折点。普京政府可能面临前苏联当年陷入阿富汗的期间所遇到的同类麻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一架俄军苏-25SM 战机上个星期六在叙利亚被反叛力量用防空导弹击落。俄罗斯媒体表示，导弹命中战机发动机之后，飞行员跳伞，随后在地面爆发战斗。这名来自远东滨海边疆区的飞行员最后拉响了手榴弹自尽。俄军随后对战机被击落地区使用巡航导弹等武器发动攻击，并且出动了特种部队。俄罗斯军方表示有30多名的恐怖分子被消灭。这个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两年多以来战机首次被地面防空导弹击落。据报道，事发地区是属于土耳其支持的反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力量控制的地盘。当地除了有被俄罗斯列入黑名单的恐怖组织之外，亦都有温和的叙利亚反叛力量在活动。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表示，目前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急需要搞清楚防空导弹是如何从哪一度被运入叙利亚，以及是这些防空导弹的型号以及数量。俄罗斯社交媒体上面曾经传出消息，击落俄罗斯战机的是俄制单兵肩射防空导弹。有俄罗斯国会议员甚至认为，乌克兰西部的一家军火库没多久之前曾经发生火灾，军火库当中所储存的一批肩射式的防空导弹失踪之后，可能流入了叙利亚。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时候，俄罗斯领导人一再强调不会投入地面部队以及是发动地面军事行动，以避免重蹈苏军在阿富汗的命运。出兵叙利亚两年以来，俄军的远程投送能力、后勤补给以及是在叙利亚的战力和表现，都加上大量使用各种新式的武器，这些都令到军事观察家是刮目相看。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力介入以及是支持之下，两年前的一度摇摇欲坠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更加得到了巩固。普京总统一个多月之前第二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但是俄罗斯媒体说，刚刚好在普京第二次宣布撤军之后，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的损失开始增加。除了这次的战机被击落之后，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最近遭受到大规模的攻击。一架武装直升机起飞的时候在机场坠毁，机上面人员全部丧生。较早之前，一名为巴沙尔阿萨德军队担任军事顾问，曾经指挥过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军事行动的俄军高级将领，亦都在叙利亚战场丧生。俄罗斯战机这次被击落，是否会影响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的战略，引人关注。军事评论人士格里茨说，俄罗斯越早以及是越快从叙利亚脱身是越好。他认为美制毒刺单兵肩射防空导弹1986年被引入阿富汗，并且被反苏游击队掌握之后，成为了阿富汗战场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这次的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被防空导弹击落，亦都可以被睇作为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咧，亦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